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 Daily Podcast 新闻。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木一。
今天是2024年5月2号，星期四。好的，昨天5月1号，你们大家应该都有在正当的放假吧？
对，好好休息。
我可以说是又忙了一整天。
我昨天其实有准时收听上线的时候。
啊，干嘛这样啊？反正呢，我就是昨天5月1号。劳动节的真正的奥义啊，真正的真实的含义就是你要那天继续劳动。
所以我们有上了 Daily Podcast。
对，那其实我还去录了别的节目。
好，辛苦了主编。
我不是来讨拍的，但我想跟大家说，就人生的重心啊，不要只放在工作上，好吧？我自己可能做不太到，但是奉劝大家，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可以吃饭的时候吃饭。
为什么讨拍意味越来越强呢？
人生不是只有工作而已啊，对不对？像我这种人生跟工作已经完美融合的人，那是很痛苦的。
你这个讨拍人，
我们把重心放在你的身边，我们可以关心你身边的朋友啊，
对，善待身边的人，
对，关怀身边的亲友啊，
对，或者是吃好吃的东西。
从事自己的兴趣啊，对不对？多做一点自己让自己愉悦开心的事，
对，不要把期待都放在别人身上。
对，我们多关注一下自己，对不对？像我就常常没办法从事我自己的兴趣。
我觉得你的兴趣就是工作了，主编。
Oh my god！ 好，我们今天五月二号的新闻，首先第一则来继续看一下美国。好，那我们第一则还是继续来追踪一下美国的校园抗争。那我们在昨天5月1号的时候有更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情形，现在呢，我们要把镜头再转向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 UCLA。在 UCLA 这边呢，当地时间的4月30号星期二的时候，校园里面的抗争冲突又更为升级哦。在当天4月30号的深夜，校园里面呢出现了一些团体成员。这些人呢，主要是反对学生的示威行动，那又或者是亲以色列的团体。他们在学校里面突然呢，向声援巴勒斯坦的团体发动攻击。发生的时间点大约是在当天晚上的10点半左右，开始有一些反示威者啊进入到校园里面。那原先在 UCLA 的校园里呢，声援巴勒斯坦的团体占领了广场，然后搭起了帐篷，也有设置路障。那这些反示威者就穿过了路障，开始去向帐篷内部的学生投掷烟火，或者是喷洒烟雾。当中也有发生有人手持棍棒或者其他的武器开始向学生发动攻击。那一下子被攻击的示威者呢，有的人受伤啊，有的人躲避，也有一些人就开始展开反击。所以在当天的深夜双方的阵营呢就演变成了冲突缠斗，那一时之间场面其实相当的混乱。那么当天冲突发生之后，一直到凌晨12:30，那还是有加剧的情况出现。可是呢，面对有明显的暴力冲突，当天戒备的警力却没有及时的来介入处理。 UCLA 的校方在凌晨12:45左右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已经有联系向执法单位来寻求协助，那警消还有医护人员也已经赶到了现场。同时 UCLA 校方也有谴责，说这种毫无意义的暴力事件是不可以再发生的。那这边也可以补充一下，对比像是哥伦比亚大学或者是南加大，好，那在 UCLA 的处理方式，在面对校内出现有声援巴勒斯坦的学生开始搭帐篷开始占领广场，那 UCLA 的处理方式是相对比较温和的。不过呢，在这一次的暴力冲突发生之后，周边戒备的警力却没有及时处理，现在反而引发了很多的争议。 到当天暴力发生之后，凌晨的1:30左右才开始陆续有一些防暴警察进入到校园里面。可是呢，警察进入之后，现场的冲突仍然是零星的在发生哦，也没有立即的呢被这些警力给平息控制。所以再到隔天哦，5月1号的上午，加州政府呢就有点名批评哦，加州政府说，警方有限而且缓慢的反应是不可以被接受的。那也有许多当天晚上现场的学生事后呢跟媒体表示说，的确有注意到警察的执法哦不够确实也不够迅速。那这样的反应呢，我们如果对比近期呢其他各大学里面发生的，比如说警察进入到校园里面要准备清场拘捕学生啊，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的案例，那比起来哦，好像在抓学生的时候感觉效率比较高，但是呢当现场真正出现了暴力冲突的时候，结果反应确实慢了好几拍。那当然不同的学校在身处不同的州，那各自状况可能也没有办法一概而论，不过呢在学生之间，在抗议者的印象当中却会出现这样的感觉哦，在外界的观感上也不免会怀疑说，是不是警察有一些差别待遇，好像就比较针对声援巴勒斯坦的学生，但是当亲以色列的团体发动攻击出现暴力的时候确实比较慢处理哦。好，那我们再看 UCLA 的警察进场控制之后呢，到5月1号基本上冲突已经平息，那当天学校 也已经取消了所有的课程，不过示威者的这些帐篷啊阵地哦仍然是留在现场，只是呢不太清楚在冲突发生之后当天晚上到底有多少人受伤。好，那也没有厘清说到底这一群亲以色列的成员他们是校内的学生吗，还是有混入校外的人士，那这些都还没有厘清哦。那现在呢，原本在校内的和平示威行动现在又因为暴力的关系现在变得更为复杂而且难解。有一些学生也有反应哦，看到这些攻击者呢他们是戴着面具那进入到校园里面然后发动攻击，这个会让人联想起之前国会山庄的暴乱事件。而且呢这种主动攻击的方式哦，其实也会让很多示威的学生是感到相当不安的，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也不太敢使用全名，也不敢透露自己的其他身份资讯，很怕会遭到别人的报复。那在 UCLA 呢，这个情绪它其实是随着时间在累积的，因为也有学生去跟洛杉矶时报在采访的时候呢说到说，在4月25号的时候其实校内就已经出现了这一种亲以色列的团体，那他们会在这个示威者的附近哦，也是故意会架起荧幕然后播放哈马斯的影片，或者呢在晚上的时候那他就故意放一些小孩跟女人的哭叫声音啊，或者在放希伯来语的歌曲，那这些行为呢当然也是造成声援者的一些不安，那也很难入睡。那这些学生里面也有提到说，其实也有听到这些以色列团体里面有人开始出现了反伊斯兰或者是恐同的言论哦。那这些种种的行为尽管它不是占大多数，但也造成了当事人的威胁感跟不安。好，那现在全美里面东西岸都有一些学校响应类似的活动，不过呢现在各自学校的处理方式哦，似乎都很难让双方有退场和平沟通的可能性，再加上现在 UCLA 出现了攻击的问题，那整体来说这样的冲突暴力可能都会再继续延烧哦。
好，我们今天第二则要继续来看美国，我们来看美国的大麻政策。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而在众多的议题当中，联邦大麻政策也一直是民主党他们主打的议题之一。美国联邦缉毒局 DEA 目前正在努力要把大麻重新归类成风险性比较低的药物， 这个重新分类很有可能会对美国毒品政策产生历史性的改变。好，那我们首先先来看看现行的大麻政策。根据美国受管制物质法案 CSA， 美国从1970年开始就把大麻列为风险最高的药物种类，是一级管制药物，和海洛因跟迷幻药 LSD 等等归类在一起，定义成不具有公认医疗用途，而且极有可能被滥用的高风险物质。那的确，美国各州政府早就已经各自为政了。我们看，截至2022年10月，美国有19个州，还有哥伦比亚特区是娱乐用大麻合法化，还有38州是准许大麻用在医疗用途上。那不管是医疗还有娱乐都非法的州，总共是有6个。不过，在联邦层面，还是把大麻列为一级管制药品。这个跟模糊的细节定义还有开放大麻合法的阶段是有关系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大多数的州份还是处在医疗层面的合法，并没有走向全面娱乐的合法化，代表对于全面合法还是有所疑虑的。不过美国缉毒局现在提议要把大麻把目前的一级管制药物改列为不这么严格的三级管制药物。那司法部的提案呢，是有可能会全面承认大麻在医疗上的用途，不过不会把娱乐用途全面开放合法，也认定大麻是比一些同样一级管制药物被滥用的可能性还要低。那接下来会交由白宫管理及预算局来做相关的审查，如果批准了，那就会开始征求公众的意见。那如果一切都顺利通过，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就会把大麻改为三级药品，跟 Ketamine 还有同化类固醇列在同一个等级当中。那三级药品还是会受到法规管制的，如果没有经过合法许可来贩售，还是会面临刑事起诉。不过未来如果政策真的通过了，这个将会是美国50多年以来在毒品政策当中最大历史性转变的时刻。好，那我们知道其实美国总统拜登从2022年就开始提倡要重新检讨大麻的毒品分级。在2022年10月的时候，拜登还签了行政命令来赦免因为持有大麻而触犯联邦法律的人。那他也敦促各州州长们对于各州违法的行为做更细部的调查，最好采取类似的措施。而针对未来大麻可能会被列入第三级管制药物的消息，白宫也说，拜登是非常支持在符合医学跟科学证据的前提之下让大麻合法化。好，那如果大麻真的被重新分类到第三级了，对各个层面会有什么影响呢？首先是对刑事司法体系的影响。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分析，过去大麻被列在一级管制药物的状态之下，因为持有大麻而提起联邦诉讼的案件其实不多。那未来重新分类之后，如果只有医疗用途合法化，那对于刑事司法体系产生的立即性影响的确几率不大。不过美国大麻委员会 USCC 公共事务处的副处长他表示，未来在研究领域跟税务方面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过去大麻进行相关药物临床研究有很高的困难度，这个中间也产生很多矛盾的局面。例如说，美国政府他们鼓励学术机构增加更多相关的研究，不过在一级管制药物的状态之下，合法取得大麻或是资源的管道非常的少，甚至很多科学家他们私下会很仰赖一般民众自己持有或是种植的大麻来做研究，这个就让研究人员长期处在两难又很矛盾的状态之下。那目前预估，如果大麻可以被重新分类，那未来相关的研究障碍就会被解除了。不过相关细节要怎么进行，有一些研究人员就提出了一些疑问，像是 UCLA 大麻和大麻类物质研究中心的主任库伯，他就提问说，研究人员取得大麻的来源会是国家特别许可的单位吗？还有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将会怎么来监督相关的研究？目前这些都还不明朗。 不过整体来说，研究者他们是乐观其成的。像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成瘾药物和酒精研究所所长福格森，他就表示这个政策可能会为大麻跟人体研究打开一扇大门。好，那就经济价值来说，新规定通过了之后，预计会推动大麻产业迅速成长，可能会创造的价值大约高达300亿美元，大概是新台币9787亿元左右的价值。那刚刚有提到税务的部分，举个例子，其实过去呢，一级跟二级的管制药物相关企业，他们必须对美国缴纳相关的税金，而且是很高额的税金。不过因为相关规定都是针对第一级跟第二级管制药物，所以未来如果大麻被重新分类到第三级了，预计可能会大幅削减这些企业的税金。好，那民众对于大麻被分类为较低风险药物的想法又是什么呢？盖洛普民调在2023年秋天做了一项民调，发现有高达 70% 的成年人他们是支持大麻合法化的。反观在20几年前，2000年的时候，只有30%的人支持，代表现在对于大麻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了。不过还是很多人保持着保留或是质疑的态度，担心如果从第一级降到第三级，那可能会对社会产生有害的影响。像是反对大麻合法化的组织叫做善用大麻，这个组织的主席过去也在奥巴马政府做药物政策的官员，他叫做萨贝特。萨贝特就批评，他认为这个新的措施政治色彩大过于科学色彩。他说相关研究都发现，对于大麻成瘾的青少年人数是比对一般香烟有烟瘾的青少年还要多的，这个充分说明我们需要花更多的心力去告诉年轻人大麻的危害性，而不是拼命的拼合法化跟商业化。不过反观有一些支持者，他们反倒是认为把大麻从一级管制药物改列到三级药品，这个太过渐进，太间接了。他们反而认为政府应该要把重点放在完全去除这个管制药物，把大麻跟酒精还有香烟等等一样，用别的方式来做监管。像是美国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他就认为政府50多年以来都用错误的方式来制定跟解读大麻政策。所以在最近，舒默他就跟21个民主党人共同写信给缉毒局长还有司法部长，要求他们把大麻从管制清单当中完全移除，跟酒精接受同等级的监管。好，不过就国际上来看，未来放宽限制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在国际之间签订的一些条约，像是1961年的麻醉药品单一公约。这个是一个专门在打击违法麻醉药物制造跟走私的国际条约。目前在条约当中受到控制监管的包含鸦片还有骨科碱等等。那在近期呢，这个公约拓宽了药物的范围，所以未来美国在之间的角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也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好的，那以上是美国还有大麻。
好，以上是今天的 Daily Podcast 新闻。我回过头来我想讲一下，突然之间我想讲一下我妈妈。我妈妈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生活的重心嘛，
对。
那因为我妈妈当然也有一点年纪了，但是虽然看不太出来。
你妈真的超正，
这个话听起来很怪怪的，
真的是很漂亮，
什么你妈超正，
气质的七号妈妈。
哦，
我们在书展看到她，我们握手握了好久。
对，你们在国际书展有碰到？
对啊。
对我妈，而且看不出来那个年龄哦，
完全看不出来。
对，那我是其实这几年一直鼓励我老木，就是说他生活重心摆在自己身上多一点。他总是当妈妈了，总是会担心小孩嘛。
对对，
对不对？那也是担心自己的那个丈夫嘛。丈夫总是到那个年纪，其实没什么录用啊，不是？就是我妈妈她有一些生活上，她重心摆在她自己。比如说她有喜欢做的事情啊，她喜欢看书。那他喜欢做义工，我就蛮鼓励他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其实对他自己的自信心啊，会比较有帮助啊。不然通常这种时候，你看小孩也大了，对不对？那 会有空巢期啊，会失落感。嗯、
对
对，那或者是他也退休没有做工作的时候，难免也会有这种，哎，好像欠缺成就感。
对，失去好像有一个很大的重心那种感觉。
对，所以我倒是觉得，哎，重拾兴趣或者是学习新的事物，
嗯、
都蛮好的。
嗯，
那或者是哎，学新的事情。
对。
对啊、
就是找新的朋友，交新朋友，
交新朋友是不是，
对，
这我们就防止诈骗就好了。因为这个年龄有时候交了新朋友啊，蛮难免令人害怕。
那新闻上很多，
怎么办？我们越讲还是觉得很绝望啊。或者对，多听一些不同的 podcast 也可以
啊。但是我的确就是看到七号妈妈本人的时候，有一种她整个散发出一种光芒的感觉，
活力了。
对
啊，而且她就有在看，她有在用 IG。
欸，超级 fashion 的。
他倒不是在 po 文，但是他会看上面那个 follow 的账号。那、
嗯、
其实账号都是我帮他设定好的，转、嗯、有国际。
难怪很常按我们赞。
哎，对 对，
谢谢七号妈妈。
啊，他好像没有听 podcast， 就是好了。那其实也分享给大家了。
嗯啊，妈妈们辛苦了。
哇，怎么啊？母亲节要到了。
对啊，在一个多礼拜，大家要怎么庆祝母亲节呢？
下个礼拜跟大家揭晓。
嗯。
好吧，
有一个神秘的事情，
一模一样，
卖关子。OK，
Oh my God， 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木一，
那我该再会喽，拜拜。转角国际新闻。